那神说好了，你既然偷偷拜，我干脆把你裸到偶像之地。那里的偶像不光是2000尊，是2000种之多。你东也是偶像，西也是偶像，坐起来是偶像，躺下也是偶像，多到一个地步你要吐的，到时候你都不行的。所以后来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他怕了。我那个小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你要不要吃冰淇淋你告诉爸爸妈妈，就是有的时候就打个冰箱就打开了。所以我们对付他的办法不是打他，后来我们说，你喜欢吃冰淇淋，那么好了，给你一个，吃完了再给你两个、三个、四个，十个还不够啊，不够瘾啊，你再来个12个、13个。后来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子把以色列人的病医好，那一点都没有错。神是用了猛药，你看见吗？用了猛药，最后还是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看见人不是没有失败，人当然有失败，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你知道从前那个罗马皇帝里面有一个叫做 Julian， 叫朱利安呢、他起头他说他是信神的，他也拥抱基督教什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回去了，本来就不行的嘛，后来他就回到这个异教去了。回到异教那怎么办呢？他不是在天主教里面受了洗了吗？那你怎么能够把那个洗弄掉呢？所以后来呢，他干脆这个人就进到血里面，整个的血在这个都是满了血。他说我进到血里面，我那个从前受的禁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要晓得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站立的稳，如果站立不稳的话有可能。所以你看许多人蒙恩得救以后还是被罪辖制的，从前吸毒的，感谢主释放了他，但如果他不小心有一天他又回去了。那不光这样，你看见没，今天我们不这样做，但有的人一直就是被他的脾气捆绑了，那他发飙的时候没有人能拉住他。那弟兄姊妹，你看他一直做那个奴隶，一直没一直没有办法的。那还有的，有的人做了自己的奴隶，怎么样都从里面拔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越陷到自己，你越觉得自己可怜，越陷到自己，你越觉得别人对不起你，对，忧郁症就开始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的是，我们今天不管弟兄姊妹，你不管是什么光景底下，我们要承认，我们就着地位来讲，我们是自由的。但是经历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变成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得释放的秘诀，就是客观来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着自由，是真自由。所以他降下来圣灵是儿子的灵，是释放我们的灵。感谢主，真理果然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蒙恩得救了。但得救以后呢，你看见这就是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故事。那么第二节他说，我保罗，这个句话很有意思，告诉你们，那这句话很有权威的。这一句话下面的话就是说，你们应该把那个使女跟他儿子赶走。那现在这个使女是律法不错，不过现在因为他讲生活嘛，所以讲隔离。所以你看见，所以第三节说，我再指着凡受隔离的，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现在他讲，那么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你们受隔离的，基督就与你们没有益处了。你看见吗？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等等救赎。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受隔离，那什么意思？受隔离就是我们仍旧受律法的辖制，那么所有基督的工作就徒劳无功了。还有呢，你们受隔离的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么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与恩在恩典中坠落了。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保罗特别讲到隔离？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尤其读到后面呢，他们这个肉体有一个特点，是肉体可以夸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我们是以色列人，他凭什么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身上有摩西的记号，因着有摩西的记号，所以这一点叫他非常的骄傲。这一点告诉他说，那我现在表现的就应该是神的百姓，我应该有一个最高标的高道德标准的表现，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记号不能够把你带到生命里头，这个记号不能够把你，不能够把你带，因为行律法，行律法称义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凭着律法称义的，他们从来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就清楚了啊，就很清楚。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啊，有一个运动，这个基础中间的这个运动，表面上看来啊，它是一个反应，因为美国看道德实在太败落了，所以认为说基督徒不能跟着世界走。世界你看他们年轻人呐、啊，他们在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做他们所爱做的事，所以基督徒呢应该保持清洁，应该呢，所以大家就签约，就是我们大家都签个约，就是说我们在结婚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身体的贞洁，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运动。那么不止这样的运动，而且随着这个运动呢，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回到古路去，就是回到旧约圣经去。就回到圣经去，那回到旧约圣经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谁呀、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呢，找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呢找妻子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回到过以后呢，那么年轻人来往的时候，你不能光来往，你还问问父母，父母说可以才可以。所以呢，你要先见他的父母，如果父母说好祝福你，那你们两个就来往。所以这就叫做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做法是这样，还有一个做法怎么样？就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年的，当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快成年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呢就来一个成年典礼，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像主耶稣12岁那个律法之子嘛。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根据旧约。那么旧约有所谓成年礼了，所以他们说好了，我们也基督徒呢，我们也来个成年礼。那成年礼什么意思呢？就把请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呢，我们就告诉他说，你看，现在我的儿子呢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不需要用犯罪来证明他成年。你知道为什么有年轻人要抽烟呢？因为他觉得就是大人抽烟了，所以如果他抽烟的话，表示他长大了，所以证明说所有的小孩子他都希望长大。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男孩很多孩子们陷到罪里面，因为他们学的要模仿年长的人，要模仿成年人所做的事，这样就表示我成年了。所以他们说呢，有一条办法可以保守他们不犯罪，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邀请了所有的邻舍甲都来，然后呢我们来举行一个成年典礼。那么现在把它放在宝座上，真的给大家冠冕，然后就告诉他们，你看现在从这天开始大家都看见了，他呢已经成年了，现在他因为有了冠冕，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成年，所以现在呢他可以签约说他在结婚以前他绝对保守他自己身体的贞洁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个弄得轰轰烈烈啊，你知道好多我们后来这个运动也到了巴西啊，很多很多家都这样做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知道，这样的做能这样的做就在你的肉体上，或者说给你个成年礼，给你在你的上面给你一个记号，大家现在都看见你看他成年了，或者大家都知道你看他已经签了约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得有个记号在你身上。那么现在人办得到办不到呢？现在你人办不到，但是因为你要提醒我，我有这个记号，我现在已经成年了，而且我签了字了，所以我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可以。那弟兄姊妹能达到吗？没有能。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受隔离，这是他因信称义的证据，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还没有来，还没有到律法前。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后来所有犹太人行隔离是哪一天行的？第八天行隔离，还不会相信。所以你看他是行为在先，后来才相信。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亚伯拉罕是先相信了，然后隔离是他的记号，你明白吗？算证据。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第八天受隔离，你不要忘记，他的相信一定要等着他慢慢的明白他才能相信。所以你看他那个根本还没有信，所以他是先是根据他的行为，明白吗？然后根据那个行为，他希望能达到称义的地步，当然是不可能称义的。所以所有这个八天受隔离的，你看都是凭着什么？都是凭着律法正义的。 他们希望借着律法最后能够达到诚意的地步，结果能成功吗？不能成功。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不灵的，这些根本不灵的，你们如果行律法的话，不过是叫你们更骄傲。律法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你很骄傲，你以为你在这里，其实你骗你自己。你是用什么来骗呢？因为你身上有个记号，你觉得这个记号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在那里，其实你离开远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人比保罗最有资格，因为保罗自己是过来人，所以你看他讲的非常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好，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行割礼的人。那我们呢？所以这就是第三节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么这个翻译上有一点难处，所以中文恐怕不大容易懂的。这个原文是这样，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和这些人都不一样，心受隔离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第一靠着圣灵，所以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而且凭着信心等候什么呢？等候义的盼望， the hope of righteousness。 这个不是盼望的义，你不要弄错了。所以意义的盼望什么意思呢？受隔离什么意思？受隔离就是我有了行为了，我有一刀上来了，现在好，我有了记号，有了摩西的记号，那我希望我这样能够达到义，能够行，能够遵守每一个律法。但是我们知道他不行，根本办不到。那我们因为已经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已经有义了，你懂吗？我们是从义出发的。那既然因信称义，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得出了什么地位，得出一个地位，对不对？那如果得出个地位的话，表示我们能够亲近他。如果我们能亲近他了，我们自然就从主的同在、神的同在来支取他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那依着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自然就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光产生了圣洁的生活，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不止这样，我们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得荣耀什么时候最像他呢？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肉体里也是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等候什么？万物都在等候，受造主等候神的种子的显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义的盼望。义的盼望证明你已经有义了，不是你进行律法而成义，是因着有义，结果你就成圣，因着成圣，结果就得了荣耀。得了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不是我们的盼望吗？所以保罗说，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所谓基督在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那这个太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原来在基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你看这又是讲真理，对吗？然后下面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那这段话不要忘记啊，虽然是讲隔离啊，但是这里讲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句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这个背十字架，你要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形容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这个就讲十字架交通，所以这个和圣灵的雕刻有关系。所以这里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就是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原来十字架是做绊脚石的，为什么？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